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活出喜乐人生的第三步，就是信心产生果效。当我们看到我们信心产生果效的时候，我们能够领受这样一个喜乐。那在过去的几次里面，我们一直在分享如何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我们曾经分享过说，因相信我们活在神能力的保守中而大有喜乐，我们因领受神的喜乐而充满力量。我们也分享了因着信心经历试炼而更深的经验到神同在的喜乐。当我们流泪的时候，我们是在为喜乐发种，我们是在等候收割新生命的喜乐。无论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还是面对环境的试炼，喜乐的态度能够使我们突破各种环境的限制，活出一个内在生命的力量。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因看见信心产生的果效而喜乐。好，我们仍旧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彼得前书1:5-9，让每一次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都透过神的话语来鼓励来安慰我们。好，我们一起读，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难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好，那今天因为我们是分享第三步，所以我们主要集中在彼得前书1:8-9。我再来为大家读一遍，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彼得前书1:8的上半节，这里写到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所强调的是眼见为实，眼睛看到了才相信，我真实的得到了我才快乐。你不要总是想要给我画很多的大饼，你不要总是给我讲到说未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一定说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得着了，我觉得那才是真实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所有人共有的观念，眼睛能够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事物。外在的事物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个特性是什么呢？那个特性就是你都会失去它，你都有可能被夺去。不管你是多么尊荣，你甚至是美国总统，你是什么英国首相，你都有可能失去你的生命。无论你今天是多么的富有，你都不知道明天经济危机的发生会夺走你的一切。无论今天我们多么的风光，我们多么的富有，我们多么的有权势，一瞬间这一些都可能就消失了。如果我们只定睛在 眼睛能够看见的事物上，那么我们内在就会被外在的环境左右。当外在好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就起来；当外在不好的时候，我们内在就浮下去。所以当我们的眼睛只关注在外在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一定是起起伏伏，我们的人生一定是患得患失。今天有了，你担心你明天会失去；今天没有的，你就拼命地想着未来我一定要得到它。当我们失去了内在的平静安稳，我们的人生只可能是一个焦虑的人生。你可能是一个富裕的人生，你可能是一个有权势的人生，但同时你的人生也会是一个焦虑的人生。基督徒，我们所追求的却是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内在的丰盛才是这个世界无法夺去的。因为那个内在的丰盛是借着相信基督而领受的。什么是信心？信就是不凭眼见。不凭眼见相信什么呢？相信神话语的启示。当我们相信神话语的启示，我们就进到与基督的关系中。当我们在那种与神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会领受爱的启示。我们在神爱的启示的里面，我们能够去经历到他爱的浇灌，以至于我们的里面是被爱所充满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一群被上帝的爱所充满的。如果我们的内心感受不到爱，如果我们的内心体会不到什么叫做爱，我们要调整我们人生的焦点。有可能我们的眼目太多的只关注在外在的事物，求圣灵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目可以转向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去时时刻刻的去感受，去体会我们是一个被爱的人。这个对基督的爱，这个对神爱的领受，不是源于外在的事物。很感恩的是，只要它不是源于外在的事物，它就不会被外在的事物摧毁。一个不能从我们生命中夺去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真正喜乐的源头。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人做了一件事，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当时的犹太人不明白，说是怎么可能呢？圣殿是敬拜上帝的殿，是上帝同在的地方，上帝为什么许可罗马人这么的践踏他？然而保罗告诉我们，真正敬拜神的地方在哪里？在心里。真正敬拜神的地方已经不再是一个人手所造的殿。在新约，我们每一个信徒就是圣灵的殿。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经验到神的同在，领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充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透过那个外在的圣殿，不管它是多么的荣耀，不管它是多么的自豪，上帝要告诉我们，只要它是外在的，圣殿同样可以被拆毁。当世人都认为上帝住在里面的时候，上帝仍然许可这个外在的圣殿可以被拆毁。但是有一个圣殿没有办法被拆毁，就是耶稣住在你的里面， 使你成为圣灵的殿。所以虽然我不愿意讲很多关于政治上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透过这段信息让大家明白，不要再纠结。那可能我们教会里面不太有国内来的人，我就想要在这里讲说，不要太纠结于那个十字架是不是被拆掉了，无所谓。外面的十字架能被拆掉，你心里面的十字架永远不会拆掉。如果那个外在的东西被人尊崇，那个东西就应该被拆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许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被拆毁，上帝同样也许可在今天我们的环境里面去面对一些来自家族的压力，去面对一些社会传统对我们的排斥，甚至来自政府的迫害。但是这一切能够夺取我们的财富，能够夺取我们的生命，但是却夺不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爱。财产可以没收，圣殿可以被毁，生命可以失去，但爱却不会被磨灭。这就是初代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信徒他们所经历的。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他们的生命失去了，他们被犹太人的传统社会排斥之外，他们遭受罗马政府的逼迫，他们被挂在柱子上当做一个灯的灯芯点燃，很多人被挂在柱子上点燃了整个斗兽场，来供那些贵族来享受。但是这一切却夺不走基督在他们里面的爱。耶稣给予了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最大的武器，就是在基督里的饶恕，并爱你的仇敌。爱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这份爱征服了当时的罗马世界。虽然70年的时候圣殿被毁，但是在主后312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归信了基督教，成为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是专注在外在的事物，要拿起神所赐给我们最大的力量，就是爱。爱能征服一切，爱能够使我们活出一个真实的信心。在1章8节的下半节这样说，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人，我们没有从肉眼看见过主。当然了，这不意味着人不能看见，因为在今天穆斯林的世界，有很多人归向耶稣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耶稣向他们显现。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想可能我们当中也没有人曾经亲自的看见过主。不仅我们没有看见过主，甚至可能在你的处境的里面，你说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神的作为了，在我的困境的里面，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上帝介入了。但是因着圣灵不断地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仍能够在信心里拥有那说不出来满有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相信你有过这样经历的人，你就知道这个喜乐不是我们人的经验能够表达清楚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基督教信仰绝对不是自欺欺人，基督教信仰绝对不是自我蒙蔽。所以我们说要喜乐， 我们绝对不是故意的去忽略那一切的苦难，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强颜欢笑，因为我希望别人看我属灵，所以我强颜欢笑。喜乐也不是自我安慰的无奈之举的苦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到神圣灵不断地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在爱里面我们就能够从信心里生发出那个大有荣耀充满荣光的大喜乐。什么叫做满有荣光？满有荣光指的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彰显，我们所信的那位主是荣耀的主，当他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满有荣光的。满有荣光的喜乐就是当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而有的喜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领受这样一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彼得前书一章九节这样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很抱歉，我要用英文来解释这段经文，因为在中文的里面我们并不能很清楚地体会它的意思。那这些英文呢，如果你懂得英文，你可以关注一下我标出红色的地方。 Because you are receiving the goal of your faith, the salvation of your soul。 如果把这句英文我直译成中文的话，你可以对比一下原来的翻译和直译出来的一个区别。直译出来就是，因为你们正在领受信心达至的目标，那目标就是魂的救恩。那如果从英文的里面，我们有三个地方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这一节经文。第一，中文把它翻译成是并且，如果并且的话你就感受不到那个意思，其实在英文里面就很容易，这里用的是 because， 就是因为，也就是说前面当我们满有喜乐大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的原因是什么，是 because 后面的，是因为。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一个要我们注意的就是他告诉我们因为什么我们才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二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receiving 啊，在英文里面看到说它是什么，不好意思讲一点时态，它是什么时态？现在进行时。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不是过去接受了，不是未来要接受，是我们每一天我们会持续的领受。领受什么？领受一个信心所能达至的目标。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到底那个信心达至的目标是什么，很笼统，但是英文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信心要达至的目标就是什么，魂的救恩， The salvation of your soul。 中文里面把它翻译成是灵魂，那在原文的里面它用的不是灵和魂， soul 的意思就是魂的意思。所以从这段经文如果我们把握住英文的这三个重点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一节经文呢？那这一节英文，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即使我们没有看见环境的改变，我们没有看到工作的成效，但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持续领受信心所产生的果效，也就是魂里的救恩，我们就拥有一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通过英文这样解释一下，是不是这句经文更容易明白？而且他的逻辑，虽然彼得是个渔夫，但我觉得彼得的逻辑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地方，既然我们如何能够领受这样的大喜乐，是因为魂的救恩，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定要去明白什么是魂的救恩。魂的救恩就是当我们在灵里面重生以后，人的心思意念不会一下子就跟着改变的。所以常常不要以为这个人今天做了一个决志祷告，或者这个人今天一受了洗，明天他就成了一个大圣人了。不会，因为当我们内在有了新生命的时候，我们的什么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还是旧的。所以魂的救恩就是人的心思意念、意志、情感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释放，去经历自由的过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在基督里我们有自由，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受到这种自由，我们感受到的只是很多的捆绑，我们感受到的是很多的压制。魂的救赎就是要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到那已经在我们里面的自由。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很明确的知道，我们不再是一个被捆绑的人了，我们真的在基督里已经自由了，我们已经从那个罪的监狱里面怎么样 set free， 已经被释放出来了。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习惯于生活在一个阴暗狭小的房间里。大家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今天你已经从你所习惯生活的那个监狱里，那个罪的监狱里已经被释放出来了，所以你面对的是无限的大好。但是呢，因为我习惯住在监狱里，所以我就算出了监狱以后呢，最让我感到舒服的地方，可能我还习惯于我住在一个很阴暗很狭小的地方。所以不是监狱的牢门拦阻了你，是你的心拦阻了你。自由不只是我的身上有没有绳索绑住我，自由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可以达到的境界。我再重复一下，今天我们对自由要有一种新的认知，一个更超越的认知。我们常常觉得说我是被捆绑的，我就是不自由的，绳索脱落了我就是自由的，这个观念要被改变一下。自由不在乎我的身上有没有绳索绑住我，自由乃是我意识到我可以去到什么境界。举一个例子，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一举例子你可以明白。有一头小象，很小的小象，那它一出生的时候呢，它就被一根两米长的绳子拴在一棵小树上，因为它的主人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就把它拴在那里。那个小象当然不愿意了，你说把我拴住在那儿，我看到前面辽阔的原野，我很想走过去，但是呢那个绳子拉住我了，所以我挣脱呀挣脱呀，结果怎么挣脱，挣脱了无数次，但因为我的力量太小了，所以怎么样，我始终不能成功。渐渐的我说算了吧，认命吧，我这一辈子也就是活在这样一个叫什么半径两米的范围里了。所以他就习惯了，他习惯，他觉得也不错了，反正每天我虽然走不了很远，但是我的主人总是把那些的食物送到我的跟前来，哦，我已经满足了。时间飞快的流逝，小象怎么样， 长大了，哎，会讲故事，不错啊。小象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我想问你，那根绳子还能不能再拴住它？不能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你在被拴住？但我要告诉你，当你的生命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拴不住你了。但是对于那个小象来讲，他依然活在那个狭小的半径2米的空间里。到底是什么拦阻了他的自由呢？各位亲爱的弟兄，问你们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拦阻了这个小象的自由呢？是那个绳子吗？是那个绑在他身上的绳子吗？是什么？是对自己的认知。基督徒是上帝新的创造，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更新对自己的认知。那个渠道就是更深地去认识神，去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才能知道我能走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才能知道我拥有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死透。我们常常听到说，哦，因为我们没有死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哦，甚至我们也可以引用经文，啊，说我们若不与基督死的形状上联合，就不能与耶稣复活的形状联合。但我们忘记了，什么叫与耶稣基督死的形状上联合？是耶稣已经不再被罪审判了，是耶稣在罪的面前是称义的。我们在这个形状上才联合。如果我们真的认知到我们在罪里面是死透的，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今天有一些的东西我要稍微厘清一下。首先，没有死透这种讲法对不对？我要跟大家讲，这是对的。但是没有死透不是指的我们灵里的那个旧人还没有死。那个旧人你要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钉十字架了。没有死透到底是指什么？没有死透指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魂里的救恩尚未完全。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死透就意味着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很多黑暗的地方，我们的很多心思意念还得被这个世界掌控，我们的很多心思意念还没有被完全的更新转化。但是我要告诉你，魂的更新，我们心思意念的转化，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那个英文里面你看到的是什么时态？进行时。也就是说，它是一直持续在进行的，那个更新变化不是过去一次完成的，是我们需要用一生之久去面对的。所以没有死透是一个事实，但是认为没有死透就没有办法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这却是完完全全错误的。我们稍微有一点逻辑的能力，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恰恰是因为在主的什么里面，恩典里，我们才能够领受耶稣复活的能力。我们领受耶稣复活的能力不是因为我死透了，是因为耶稣基督对我有恩典，是耶稣基督看到了我的软弱，他要给我一种能力，让我能够去胜过软弱。所以是先胜过软弱，先领受能力。如果你这个问题回答不出来的话，你永远走不出来。不是先死透才复活，这是人的逻辑。先复活才能渐渐的死透，这才是神的方法。否则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看不到任何一个有复活能力的人。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死透的人，我们只有认知到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我在罪上已经不再定罪了，我不再是一个罪人了，我不再是一个受辖制没有自由的人了，我们才能够领受新生命复活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渐渐地让自己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魂被更新，去死透。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要常常戴上救恩的头盔啊！大家知道啊，以弗所书第六章属灵征战，要常常戴上救恩的头盔，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思想与福音一致，我们要活在救恩的思想里。救恩的思想模式就是保护我们思想意念的头盔，那个救恩思想的头盔，它能够把一切不属于神的负面的思想，使人陷入绝望的消极思想，隔离在我们脑海之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死透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你每天只是想说我还没有死透，我还没有死透，那么你永远也死不透。那种消极的思想一点不能使你得释放。我们坦诚这个事实，就像我们坦诚我们是软弱的一样。我从来不敢讲我是刚强的，我是软弱的，但是就是在我这样一个软弱的生命的里面，别人却看到基督的刚强。哎，所以很多人说，哎，可能牧师你真棒，你可以放弃那么多，你可以为主使用，你真的刚强。我说我一点都不刚强，我非常软弱。哎，这就是基督徒生命中的吊诡。我们觉得我们软弱，但是这个世界上人看我们是刚强。消极的思想并不能改变我们。拿起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把那一切不属于神的负面的思想、消极的思想拿到外面，这就是一个魂不断得救的过程。魂的救恩就是我们信心的目标，也就是说，信心不只使我们灵里得救，并不断经历生命的更新，不断的死得更透，活得更丰盛。这个就是用信心仰望耶稣的果效。用信心仰望耶稣的果效，就是死得更透，活得更丰盛。而对你旁边的人说，我要死得更透，活得更丰盛。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这个是信心仰望耶稣的果效。我们要确信，当我们持续不断地仰望耶稣，凡事以基督为中心，活在救恩的思想里，我们的生命就一定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生命的馨香之气。当我们每一天持续地领受魂的救恩，不断地看见自己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喜乐。要想持续活在喜乐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各位同工，不要专注在自己工作的果效上。其实不是对同工讲，是对我自己讲的。要因着持续的仰望耶稣而看到生命不断的被转化，从荣耀进到荣耀，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那才是我们真正喜乐的源泉。今天很多人没有喜乐，是因为他们面对太大的压力。压力来自于什么？压力来自于对我工作果效的期待。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姐妹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体谅我吧，我只是一个毕业三年的小传道，如果你对我期待太大，我就没有喜乐了。 啊，对不起，我开玩笑，那是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自己要常常的从我手所做的工作的果效转离开，转离开来仰望耶稣。当我们手中所做的工迟迟不见果效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很容易，我们里面的热情和喜乐就渐渐消失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你们在小组里面服侍的同工弟兄姐妹，不要因着小组没有成长就失去了热情和喜乐。你们的热情和喜乐不是因为小组成长，而是因为你在小组里。当你在小组里面，你感受到弟兄姐妹之间生命的连结，当你在小组里面，你去让神去塑造你生命的时候，只要我们存在，就有无限的可能性。当我们放弃了，当我们因着承受不住压力而失去喜乐的时候，一切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如果我们能够在留意这个等候工作成果的过程当中，去看神怎样持续的改变造就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叹神工作的奇妙，我们会因看见自我生命的不断提升而喜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透过我们各样的工作或者侍奉的经历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所以这很重要，大家仔细听一下。我们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上帝透过各样的工作和侍奉的经历来怎么样，来祝福大家，不，来造就我们的生命。第一个阶段焦点在生命的成长上，第二个阶段才是神透过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恩赐，不是我们的技能，而是透过第一个阶段所造就起来的生命去产生工作的果效，去建立有影响力的事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给我的梦想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阶段就会越漫长，大家同意吗？如果神今天给我的梦想是我们说哇，那么第一个阶段就会特别的漫长。我觉得上帝给我们教会的梦想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我要一直鼓励我自己，要等候，要忍耐。我不要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失去我生命的喜乐。如何能够喜乐地度过我们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呢？除了要活在与神的关系中，就是要懂得欣赏。欣赏什么？欣赏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的焦点不是我们所工作所做的果效，我们的焦点乃是放在神的工作所产生的果效。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的确是在经历突破的，尽管有的时候那个成长可能很缓慢，但是你要相信，只要你有一个愿意的心，只要你有一个愿意让上帝来使用你，来造就你，来装备你的心，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经历突破。懂得欣赏自己，不要总是看我做的工作有没有果效，留意原来上帝已经在我里面做成了这么美好的生命。所以有点怎么说呢，也不算是秀恩爱吧。那我常常觉得说有的时候会有点低沉，大家都知道，我也很坦诚，带领一个教会不是那么容易的，尽管我们是很小的教会，但是就是因为上帝给我的梦想太大了，所以有时候我的压力很大。 所以有时候我会很失落，但是我的另外一半会鼓励我说，你真的跟以前太不一样了。哇，我一听得安慰了啊，你真的不再是我以前所认识的你。各位，我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永远不要听别人对你说，别人对你说都不一定是真的，但你身边的那一位，他如果真的认真的对你说，你要值得欣慰的，因为他认识你。如果他能这样的鼓励你，各位亲爱的姐妹，回去鼓励一下你的老公啊。如果我们可以这样鼓励，得到鼓励的时候，我们会因着生命的改变，真知道我生命的改变而活在喜乐的里面。我们不要那么艰难的在等候神的工作的呈现，我们在今天就看见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呈现，这样我们就会因为持续领受信心所产生的果效而拥有一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好，我们进到结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断地透过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透过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意志，透过神的爱来抚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被翻转，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渐渐活出彰显基督荣光的喜乐人生。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我们都能因在基督里的盼望，救恩的盼望，因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因每一天生命的更新变化而喜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徒的喜乐的人生是一盏明灯，可以照亮周边的黑暗，因为这个世界太需要喜乐了。如果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那么世人就真实地看见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记住这句话，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摩西因着神的同在过了红海，约书亚因为神的同在过了约旦河，以色列人因着神的同在，耶利哥城就倒塌了，拉合因着神的同在就得拯救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让世人看见神与我们同在。